初信上路系列第一章，什么是基督徒？这是我要和所有的新基督徒以及还未明白真理的老基督徒们所要分享的得救赎的基督徒的真正意义。如果你已经做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承诺，并从心里相信他，那么在你宣告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得了救赎，因为圣经里说，罗马书十章九节，如果你口里宣告耶稣为主，并从心里相信神使他死而复活，你就会得救。即使你犯错、动摇、疑惑，做不到你应该做的一切，神也会永远保守你的这个承诺。得救赎不是只意味着你死后能进入天堂，不是那看似遥不可及的将来，它还包括现在、此刻，在你活着的这一生里会享受与神建立关系的无限益处。但是，你首先需要明白这其中的真理。我曾听过很多基督徒说他们的心里没有平安，终日祷告，祈求神赐给他们平安，但是圣经里的经文却不是这么说的。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恩典和平安通过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而多多地加给你们。恩典和平安不是你向神求来的，而是通过认识神而得来的。虽然你获得了重生，在灵里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了，但是灵里翻天覆地的改变并不代表你的外在和生活也会同样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你需要的是更新你的思想。譬如说，在得救之前，你有一些旧思想和禁忌，吃了某些东西就一定会生病，每月特定的某天就一定会诸事不顺等等。如果你不更新你的思想，不跟随神的话语，即使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造人，你的禁忌还是会奏效，你依旧会生病不顺。因此我们才需要和神建立关系，认识神，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生活中的平安。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两句经文在1968年彻底地改变了我，使我今天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我恳求你们兄弟们，因为神的仁慈，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圣洁的，被神所接纳的，这是你们理所应当的侍奉。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却要借着更新思想而转变，这样你们才可以证明什么是好的、被接纳的、完美的、神的旨意。 confirm 一词的希腊原文有被倒入模子中浇铸成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各种的压力，而大多数基督徒会为了能够被接受，不得不顺应潮流，行世人所行，想世人所想。可是圣经却告诫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却是要通过更新思想而转变，这样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生命来为神完美的旨意做见证。当我们承认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就重生了，成为了和耶稣一模一样的、完美的、有神完全智慧的全新的灵。所以更新思想就是要改变我们被魂主导的思维方式，以神的话语为凭证，使我们的思想和灵里的转变达成一致。 transform 一词的希腊原文是英文破茧成蝶的词根，小小的毛毛虫通过挣扎和不懈的努力终于脱茧而出， 成为美丽的蝴蝶。如果你也要你的生命有如此的全新的改变，唯一的方法就是更新你的思想。我们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灵、魂和体。在我们得救之前，灵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但是在得救之后，我们的灵就重生了，被圣灵密封起来，成为了最无法侵蚀的全新的灵。我们的体未必就是败坏邪恶的，但是却被五种感官所掌控影响。感觉好，身体就觉得舒心顺畅；感觉不好，身体就病痛不断，诸多不适。既然这个世界是堕落、黑暗、属撒旦的，所以我们的感官多受负面事物所影响，充满了失望、恐惧、不安、忧郁等等。而圣灵结的果就完全不同。在加拉太书5:22-23里就列举了圣灵的果实。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处事不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充满了爱、平安和喜乐，我们就必须更新思想，以圣灵为念，不再受魂的掌控。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在信主后多年也不是很了解得救赎的真正意义。这就是我接着要分享的，让我们从耶稣教导得救赎开始。在马可福音10:17，当耶稣前行的时候，跑来了一个人，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即使他不辞劳苦地赶来，即使他虔诚地跪在耶稣的脚下，耶稣也能看透他的心。马可福音10:18，耶稣对他说：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一位，没有一个是良善的，那就是神。换句话说，这人虽然称耶稣为良善的老师，但是他也只不过把耶稣视为一个重要的人而已，却不愿相信耶稣就是神。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说这世上只有神才是良善的之后，他对耶稣的称呼就自动抹去了良善二字。马可福音10:20，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些从我年幼的时候就已经遵守了。这个人不再称耶稣为良善的老师，而改口为老师。因为耶稣的意思是，要么认我为神，要么就别用良善二字来形容我。因为只有神才是那唯一良善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关于得救赎的真理。耶稣不是通往神的其中一条路，而是唯一的路。约翰福音14: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同样的，使徒行传4:12，没有其他的救赎了，因为天底下再也没有赐给人其他的名使我们可以得救。耶稣不只是一个好人，不只是活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虔诚信神的好典范，耶稣是神成为了肉身。提摩太前书3:16，而且对神的奥秘是多么的伟大，毫无意义。神在肉身里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到外邦去，被世人所相信。 被接到了荣耀里。这里描述的就是耶稣，说他是神在肉身里的显现，是神成为了人。这同样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因为他自称为神，而耶稣也的确是神。知道吗？世界上的每一个宗教都承认耶稣的存在，穆斯林教徒们甚至还称他为先知。我曾经读过一些历史文献，事实上，对耶稣的历史记载要比对凯撒大帝的历史记载多得多。保留下来的对耶稣的诞生、死亡，而后又复活的历史证据，要比乔治·布什是美国总统的历史证据多得多。没有可以否认耶稣的确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大多数的宗教却只承认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心地善良、对人友善、充满爱的好人，而不是神。因此，我们不能像马可福音十章里那富有的年轻人一样，称耶稣为良善的老师，因为耶稣说他是神成为了肉身。要么我们选择相信耶稣所说的，视他为救主，敬拜他；要么我们就得承认耶稣是一个骗子，不是一个好人。因为好人不会狂妄到自称为神。所以，相信是神还是相信是骗子，选择权在我们。而能不能真正得救，选择权也在我们。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要一定在此纠结？选择相信人还是神，有这么重要吗？答案是，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无论是好人、圣人还是伟人，他的牺牲也不过是丢了条命罢了。换句话说，他可以为他人付出生命，也许可以改变几个人，甚至是一代人的生命，但是却无法为全人类而牺牲。可是神生命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要比这世上死去的、活着的、还未出生的所有人的生命加起来还要金贵。所以神一次的牺牲就足够救赎全人类。相信耶稣是神还是人，关系着你是否真正得了救赎。知道信耶稣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吗？真正的基督徒相信有一个救主。这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承认神的存在，但是和神建立关系以及通往永生的途径却是过圣洁的生活。你越圣洁，神被神接受的机会就越大。最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好行为。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的救主。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却认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神高高在上，责令我们务必要达到他的要求，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而是他为我们而降生下来，用他的身体扛起我们的罪，被挂在了木头上。这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耶稣在木头上亲身承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活在罪中，只为公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每一个人本应面对的审判和惩罚，耶稣一人替我们承担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了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了神的义。 神不仅让耶稣替我们受了惩罚，还把耶稣的公义给了我们，这是伟大的交换。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被交换后的生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口里承认并心里相信耶稣是救主，以我们的罪换取完全的公义，这才是好消息，真正的福音。其他的宗教，无论你是穿僧袍还是穿教服，无论你是受苦受难、行善积德还是助人谋福，都无法产生救赎。得救赎是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牺牲，而不是靠自己做些什么赚回来的。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一个富有的年轻人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做什么得永生和怎样得永生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可福音十章十九节，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通奸，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不可欺诈，要孝敬父母。耶稣列举了旧约里神的一些诫命，但是神给旧约律法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达到律法要求就能得永生，这会让许多每天狂悖律法并兢兢业业恪守其教条的基督徒们惊讶万分吧。事实上，神时刻都愿意把救赎作为礼物，无条件地赐给我们，但是自负的人却不屑于接受。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是个好人，理应被神悦纳，这是他们应得的。为了要让人们从自我感觉良好中清醒过来，认清事实，神借着天使而颁布了律法。整本律法书不是只有十诫而已，而是共有613条，要让我们明白，凭着自己的好行为是无法被神接纳的。真正的律法不是等你做了才算犯罪，而是当你想的时候就已经犯罪了。而且雅各书二章十节，凡是遵守全律法的，只要违反了一条，他就违反了全部。换句话说，神不是让我们先尽力而为，不足的再由耶稣补上。我们要么遵守律法，自己做自己的救主，赢得救赎；要么相信福音，承认耶稣为救主而得救赎。不是二合一，而是二选一。这个富有的年轻人完全误解了神的真理，所以耶稣才列举律法的诫命，为的是要他能够走出自我蒙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节，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些我从我年幼的时候就已经遵守了。我们都知道这人说的不是事实，因为圣经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我要在此指出的是，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目的不是要伤害这个人。这个人以为他的所谓圣洁生活足以让神接纳他，但是正是这种自我公义才会导致他最终下地狱。因为耶稣爱他，想让他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耶稣说，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耶稣看着他，爱他，就对他说，你还缺乏一样东西，去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宝 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那人听了这话就很难过，悲伤地走开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这里我要讲明的是，耶稣不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把财产分文不剩地分给他人，然后自己变得一无所有。我曾经听过有牧师引用此章节教导信徒们说，神憎恨富有的人，只要我们一贫如洗才能得到神的接纳，这是极其离谱的误导。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到一个叫撒该的税吏长家住宿。撒该非常富有，当他悔改信主后，耶稣并没有要求他变卖全部的家产。神不反对我们有钱，但是他却反对金钱拥有我们。这也是耶稣想让那富有的年轻人明白的道理。当年轻人口出狂言，说他自年幼就遵守神的诫命，其实他却不明白，他已经违反了律法中的第一诫。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金钱就是这年轻人的神。耶稣想让他拿掉他心中所迷拜的假神，而把真神放在第一位。可惜的是，他却不愿相信耶稣就是神，只承认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他没有把耶稣视为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此刻正在听我讲到的兄弟姐妹们，即使你已经宣告信主耶稣，即使你已经受了水洗，但是在你的心里却认为只要有信仰就好，你只不过是在众多宗教中选择了基督教，因为你喜欢教会敬拜的氛围，参加各种聚会活动，那么我只能告诉你真相，你并没有得救。知道吗？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到神那里只有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一条道路。去教会，十一奉献，加入查经班，参与各项义工传道活动等等的一切，并不保证你就是基督徒。只有我们把耶稣放在万事的第一位，甚至要高出我们的生命，这样才是真正得了永生的信徒。有些人曾经问我，为什么得救赎就一定要重生？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因此罪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又接踵而来，死亡降临到所有人身上，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知道这其中的意思吗？我们需要追溯回亚当的时代。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当他们有下一代的时候，这些孩子是带着罪出生的。大卫王在诗篇里也曾说过，诗篇五十一章五节，看啊，我在邪恶里出生，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这不是说大卫王的母亲和别的男人有婚外情，怀孕并生下了大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就是与神隔绝的，因此我们才需要重生。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犹太人的一个首领，去见耶稣。约翰福音三章二至五节，他夜里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而来的老师，因为没有人能像你那样行神迹，除非神与你同在。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看不见神的国度。尼哥底母说， 人老了怎能重生呢？他可以第二次进母胎再被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中生的，他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度。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承认耶稣的存在，也不是遵守所谓基督教的教规，就像穆斯林遵守穆斯林教的教规，佛教徒遵守佛教的教规等等。信耶稣不是宗教的一种，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心里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主，这坚定的信心使他的体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成为一个全新的新造人，这就是重生。创世纪第二章，神对亚当说，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但是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在你吃的那一天你就必定死。如果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亚当和夏娃知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当场死亡。亚当整整活了930年，是神说谎吗？当然不是。虽然亚当和夏娃的肉体还活着，但是在他们吃下第一口禁果的那一刻，他们的灵就已经死亡了，与神隔绝。他们开始不再依靠神，而是以自己的智慧运作，也就是受了撒旦的掌控。在这世界上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根本不需要教一个小孩子该怎样变得自私，怎样去欺负别人，怎样被宠坏，你反而要费心教导他们要听话，要正直，要诚实。知道原因吗？这就是罪的本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即使是一个可爱无辜的婴儿也有罪的本性。这也是耶稣要成为肉身替我们赎罪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神爱我们，所以才不忍心立下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的法则，因为如果以神的标准来判定，没有人可以被称作好人，人人都犯罪，人人都要下地狱。耶稣就是神的显现。也许你看起来比我更圣洁更虔诚，但是跟耶稣相比，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不配被神接纳。神有恩典才宣布我们都是罪人，才会派他的爱子来把我们赎回。我们只需要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能够得救赎，得永生，因为两个字，相信。欢迎你们加入这个大家庭。